特发以色列驻京大使馆职员遇袭。美国会警告要做好同时同中俄开战准备。中国各地公务员开始集体罢工。大陆儿童支气管肺炎失控，当局突然人口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4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外交部宣布，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一名职员13号在中国首都北京遇到袭击。声明表示，该名职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国际新闻台 i24 News 报道，这名北京大使馆人员被人用刀刺伤，可能是恐怖袭击。声明指出，这种袭击不是发生在使馆里面，调查工作已经进行紧。有分析认为，恐怖袭击的背景是哈马斯领导人号召星期五在全球各地发动圣战。到目前为止，在法国北部发生了一宗，北京的是第二宗。恐怖袭击发生在法国不奇怪，但是发生在北京，尤其发生在戒备森严的朝阳使馆区，确实非常令人震惊。另外，恐怖袭击发生之前，以色列外交部刚刚对中共政府拒绝谴责哈马斯的做法表示深感失望。两国关系处于10年来最严重的紧急关头，很多人预计战后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将会大幅度倒退，以色列将会不再视中国为友好国家。恐袭事件可以说是令两国关系雪上加霜，搞不好会加速恶化两国邦交。以巴冲突牵动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区域局势一触即发，如何备战和停止战争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10月12日发表报告，说美国必须扩大军力，加强联盟和加速推动核武和加速推动核武器现代化项目，为可能和中共和俄罗斯同时发生战争做好准备。报告警告，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将会在2027年至2035年期间变得更加严重，因此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报告提出建议，美国要努力延长弹道导弹潜艇的使用寿命，并且在亚洲和欧洲部署更多的战术核武器，同时亦都要加强美国同盟国常规部队的规模、类型和形势，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报告说，为期30年的美国核武器现代化计划预计到2046年将会耗资大约$4000亿，必须获得充分资金才能够升级所有核弹头、运载系统和基础设施。而增加国防开支是希望阻止一场可能涉及美中俄核战争所付出的好小代价，国家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投资。战略态势委员会由6名民主党人和6名共和党人组成，目的是评估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并且对美国常规力量以及核力量的变化提出建议。他们对五角大楼的预测有共识，就是中共可能会在2035年之前拥有1500枚核弹头，美国将会首次面临第二个主要核武器对手。这份报告发表的同时，正值台海局势紧张以及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的时候。目前中东地区战火激烈，以色列炮兵就好像上了链，每30秒就会炮轰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某些隐蔽目标。以色列军队6日来不断以炮弹和空袭轰炸人口稠密的加沙走廊，同时为可能的地面攻击行动做准备。联合国发言人证实，以色列军方13号向加沙地区北部发出撤离的命令，要居住在该地带的平民在24小时内撤离。由于以色列近日持续结集兵力进行备战，并且不断预告针对哈马斯的地面攻势即将展开， 今次要求該地帶居民撤離，恐怕是大規模攻擊的先兆。以色列軍方對加沙地區發動猛烈空襲，顯然是為了即將展開的地面攻勢鋪路。以色列軍隊發言人克克特宗教表示，地面戰已經準備妥善，只是等一聲令下。一名以色列情報部門高級官員高調宣布，我們將會對哈馬斯領導層發起全球暗殺行動，無論他們藏身在哪個國家都走不掉。這次行動絕對不是公關活動，亦都不是講講下，西方國家亦都將會全方位協助這次行動。以色列敢死隊將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列入暗殺名單。就在這個時候，美軍已經無聲無息開始着手解救被哈馬斯劫持的人質。美國三大特種部隊之中的陸軍三角洲和海軍海炮部隊已經抵達以色列。霍士新聞透露，美軍的海炮陸隊將會直接進入加沙走廊，搜救被扣押的美國人質。歷史上最著名的擊敗阿爾蓋達組織首領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動，就是由海炮陸隊完成的。由於今次行動的地區更加危險，美軍還部署了第101空中突擊師導藥彈，隨時準備提供戰略支援。有軍事專家表示，一旦人質被救出，最安全的撤離方法就是由地中海撤出，並且播放了一段演習的錄影，就好像荷里活巨片的場景。以色列軍方聲稱哈馬斯企圖將其他國方拖入戰爭。以色列最初已經觀察到哈馬斯呼籲北部的真主黨人以及黎巴嫩、敘利亞、猶太、撒瑪利亞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參與戰爭，為他助攻。但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很快就和哈馬斯劃清界線，除了指責以色列，亦都指責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鎖定平民的做法背離道德、宗教和國際法。哈馬斯發言人向 BBC 承認伊朗參與了襲擊以色列，伊朗看這件事極有可能引火自焚。該國總統萊希11號同沙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通話的時候亦都否認。知名時政評論主播文超認為，今次訓練哈馬斯武裝分子向他們提供無人機和火箭彈的主使者，各方基本確定就是伊朗，而伊朗的背後大哥應該就是中共和俄羅斯。但是中俄和今日中東發生的事就隔了幾層，只要將伊朗和哈馬斯之間的聯繫截斷，中東戰爭的源頭基本上就被殲滅。《華爾街日報》分析，相對於以色列多年來一直奉行經濟激勵和軍事力量結合壓止哈馬斯的政策，現在正在採取一種新的清除策略，來徹底結束哈馬斯對加沙的控制，或者完全摧毀他的軍事能力，就好像美國打擊 ISIS 一樣，以色列將會剷除哈馬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弗朗默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哈馬斯可能會被徹底摧毀，這將會消除哈馬斯作為軍事和政治組織再次運作的能力。換句話說，哈馬斯之後只會存在在理念裡面。美國對以色列的鼎力支持無庸置疑，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已經部署在以色列周邊海域，第二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亦都準備增援。而哈馬斯的背後支持者中共正在在美國的嚴密注視底下，因為中東的混亂有利於中共減輕來自美國的威脅壓力。美國國會戰略態勢委員會發表的最新報告無疑已經預先發出警告。台灣國防院國安所所長沈明失亦都指出，不要以為中共內部有經濟和政治問題，不要認為他經濟非常衰退，內部可能有激烈權力鬥爭，就認為中共不會對外發動攻擊。近日中國各地群體抗議事件密集出現，階層涉及公務員、金融投資業和房地產等領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在体制内长年受益的公务员亦都开始大面积集体罢工。失业、房地产萎缩和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继续烂下去，爆发不满的人会越来越多，未来这种抗争只怕是停不到。近日，山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集县分局的门口挂了横额，上面写着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集县分局31名在岗职工集体罢工。另一张相显示，有多位声称是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在度转发相片，并且呼吁各方关注。这些相片在网上流传。10月11日下午，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的人事科紧急回应，说他们环境局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但是具体情况需要联络办公室。集县政府办公室的人说，上周在抖音见到这张相，现在领导已经开会研究，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至于31名员工集体罢工的原因并没有公开，但是事件已经很快引发民间热烈讨论。有很多人猜测是不是拖欠工资呢？很多地方辞出粮或者减人工，看来铁饭碗也都要打烂。几个月以来，各地都上演同样的事，南京、天津、山东和吉林等地都有公务员因为欠薪而拉横额追讨。9月5号，桂林广电局几十名员工手举白底黑字的横额高叫，八个月没出粮了，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生存下去。9月4号，吉林省九台市众多的退休教师因为拿不到退休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同一日，河南洛阳的万津区第一高级中学大门外面，有百几名教职工坐在空地罢课，抗议学校几个月都不出粮。近年来，中共地方当局财政情况不断恶化，在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教师欠薪已经是常态。教师节前夕，河南的多间学校老师罢课追讨欠薪。河南省三门峡市34名教师集体宣布绝食的抗议书在网上流传。教师说，三门峡白杨学校到而家都没有帮教师交社保，百几位做了一年的新教师手上没有合同，现在拖欠班主任费，被迫无奈底下只能够用这么卑微的办法求助社会。之前河南信阳固始县第13小学几十名教师，江西省景德镇的乐平市大约有100名教师抗议当局长期拖欠办公室费和工资。网上传出追欠薪的老师说，每位被拖欠的第13个月粮平均每人拖欠接近40000。大陆做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近日透露，现在大家都是勉强将就。他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几个同学透露，他们已经没有粮出。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和门头沟这四个区找朝阳区借钱给公务员出粮，海淀、大兴和丰台这三个区勉强维持生存。江苏南京五月底已经无法出粮给公务员，这种情况持续了4个月。广西桂林以及山东等多地的政府亦都拖欠公务员薪金。9月5号，原大陆媒体人赵兰健透露，天津河北区政府在今年3、4月份就已经没有钱出粮，地方政府在无奈底下向当地的佛教寺院大悲禅院借钱来出粮给公务员，维持到7月又没有钱了。区政府再次向大悲禅院借钱，不过今次大悲禅院就不借，回应说，西上还未有到我们佛门化缘岛的，我们不是施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续命还逼公务员去贷款。有网友说，很多地方政府都这样做，公务员开始摊分贷款了，地方政府出此下策，公务员跟着都要孭锅，你不想同党国共患难都不得。用一个人的性命来比喻的话，那叫做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招。有网友评论，生存危机已经由下层的失业者蔓延到在职的事业单位人员，由多地建筑院设计蔓延到财政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单位 又减薪到停薪，唔使等好耐，快啦！中共高层急到好似热锅上嘅蚂蚁，急有乜用呢？唔弃恶从善，胡作非为，只能够加速衰落，垂死挣扎一番，然后失落感退出历史舞台。近日中国大陆多地发生支气管肺炎，而且患者大多数是儿童。九月以来，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都有爆发，医院人满为患。今年或者是肺炎支原体流行大年，事件一度冲上百度热搜榜首。但是不少大陆网民质疑，只不过是新冠又改了一个名字。10月11号，有网友发影片说，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的吊盐水在大堂、走廊、柱，甚至医院外面的树都挂满了钩，患者全部都是支气管肺炎。影片显示，医院外面的空地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细路，在家长陪同下将盐水吊在树枝，坐在楼梯吊盐水。消息披露，青岛妇女医院出现诊症高峰，儿童内科门诊、发烧门诊都面临诊症量居高不下的情况。以往发烧部门每日诊症大约300人次，近期每日达到600人次，而急症科的诊症量亦都不断攀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接近100%。发烧肺炎的儿童增加，诊症的人流量大，医院已经启动应急措施。咁只是青岛一个地方，有人在9月中已经发现武汉今年的支气管肺炎或者类似肺炎的白肺现象，之后在北京亦都发现复杂的肺炎现象。现在上海和全国的发病率已经很高，已经形成了全国各处爆发的趋势。中秋十一假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医院区发烧门诊，最高单日诊症量突破1000宗，其中肺炎支原体感染占比较为多。北京世纪坛医院儿科门诊到夜晚10钟依然灯明火着，逼满了患病儿童和家长。当知道这里24小时提供医疗服务，有不少家长就直接带小孩来挂号。7月以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收所谓的支原体肺炎儿童接近400名。有不少大陆网民质疑，是不是就是新冠呢？换个讲法就说，新冠就是这么辣嘴吗？新冠死几多都是写长期病。有网友提醒，病毒一直存在，只不过不报道，冇人提，大家就唔再咁关注。但系身边已经有人二阳，甚至三阳。好多网民反映，旧年到而家，身边确实有好多人感染去世。另外，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突然宣布，将会喺11月进行全国抽样调查，名义上系帮当局更好咁规划人口政策，但系就引发外界质疑，中国疫情三年几，是不是中共自己亦都心虚？因为人口死亡太多，掌握不准确，因此唯有再一次进行人口普查。今年一月，中共官方公布2022年人口数量呈现近61年来的首次减少，显示人口红利不再。今次人口抽样调查标准时间是2023年的11月1号零时，上门工作时间是由10月10号起至到11月30号。届时当局统计调查机构会派调查员前往住户屋企进行登记，或者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行填报方式进行登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